大家平安，今天又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诗篇119篇。我们已经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念诗篇119篇。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诗篇119篇呢、是非常长的一篇诗篇啊，大概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多的一篇，这里一共176节了哈。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来谈，所以我已经用了三个礼拜，今天我们用第四个礼拜要把这一段圣经呢全部把它再读最后一遍哈。我们没有办法从第一节开始念到最后一节，一百多节哈，我们要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念。我们如果圣经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诗篇119篇，我们要从113节念到128节。我们从诗篇119篇的113节念到128节。如果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诵读这段圣经。好，一起来。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赎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于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必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咒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的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好，这样就可以了，那么128节对不对？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主，求你就带领一年又到了最后一个月，主，我们在十二月的第一天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愿意与主你面对面。纵使我们的肉体的眼睛打开看不见你，求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体会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纵使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肉眼看见你，我们也不能够存活，因为用肉眼看见你的没有一个可以活着。感谢主，因为这个样子，耶稣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可以听见他， 看到他的作为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专一的仰望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愿你的灵就对我们说话。求你洁净这个讲台，洁净你的仆人，让这个讲台跟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让我们听的跟讲的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在几天前刚庆祝我们教会25周年，我们也一起庆祝美国的感恩节。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依靠你不行，因为我们太软弱，我们的生命脆弱，我们的思想不稳定，我们常常随风飘动，随着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心里的想法去走我们要做的事情。主啊，求你怜悯，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今天主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爱里面，没有被你落掉，让我们不自己落在主你的爱跟恩典之外。亲爱的圣灵，请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也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主啊，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将我们今天的敬拜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里。求你扶持，求你帮助。主，你若不在我们当中，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枉然。主啊，你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证，我们就有确据，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爱我们，而且愿意带领我们往前走。主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赐福这个讲台以及你的仆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3天前，我们庆祝了我们教会的25周年，而且我们也一起庆祝了那个感恩节。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已经踏入12月的第一天。上个月我们把它称作感恩月，因为有美国的感恩节。这个感恩节很有意思，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最初设立是一群基督徒带着盼望离开他们自己所爱的家乡，从英国坐一条小的那个帆船叫做五月花号，经过66天的旅行，飘飘然的，然后到美国的东岸，就是在 Primos 那个地方登陆。他们出发的时候102个人，结果在船上死了一个人，但是也有一个小孩子诞生，所以呢还是维持102个人。我上一回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了，这102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称作 Puritan， 他们称作他们自己叫做被洁净，愿意在神面前被洁净的人。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到美洲大陆来的时候，刚好11月是最冷的时候，结果过了一个冬天以后，死了60几个人，只剩下50个。但是感谢主，后来陆续又有很多人过来哈，就开始了在美国的拓展还有生活。因为是11月，所以呢他们到这里，也因为这个样子，他们每一年的十一月就有了感恩节的庆祝。我们这些新的移民来的时候也参与这个感恩节，但是请我们不要被那些非基督徒或者那些不信神的那一些乱七八糟的历史学家或者那一些不信神的人说感恩节不是感谢上帝，感恩节是向印第安人感谢，那是胡扯一大堆。 感恩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只有美国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远从欧洲到这里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静的、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当时他们在英国，英国的国王下命令，所有的教会礼拜都一样，要按照什么呢？按照他们圣公会，圣公就是他们的国教，不是基督徒，对，可是按照那个方式来做礼拜。那这一群 Puritan 这一群基督徒，他们想说，敬拜是我们心灵的敬拜，在神的面前献我们的祷告，你政府规定我们什么？所以因为这样，他们认为不自由，他们要来美洲这个地方自由的敬拜。我上个礼拜也跟我们大家提到，就是过了100多年以后，那个英国就是他们的祖国哈，开始对这个殖民地的人施压迫，扣重税，所以他们就开始反了。他们说祖国不爱我们，我们不用他们的，我们自己独立好吧。所以就有独立战争。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的，有一位很伟大的领袖，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后来被称作美国国父的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我上回跟大家讲说 George Washington 他是我们 Reform Church 我们归正宗的教会的会友，是我们归正宗在法国的那个基督徒移民来美国的，他带领的独立军，就是美国的这群要对抗英国的，打了8年的战争，后来他终于成功了。1776年他开始打仗的时候，好可怜，根本打不赢，因为这些国民军没有训练过，怎么可以跟当时全世界最强的陆军跟海军，就是英国的军队打仗？但这个人他凭着坚韧不拔的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凭着他的祷告，凭着他在神面前的那个毅力，他带了8年打了胜仗。在那个打仗当中，最初哇被打得很惨了，最被追得乱七八糟，追到什么？追到 Delaware， 对 Delaware 那个地方，而且呢东京又冷到差不多没有办法，很多志愿军都已经逃回家了，只剩下5-6千个人，怎么打？他一个人在祷告，最后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如果这是你要给我的，给我一个记号，这一次一定要打赢。所以就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就圣诞夜，从 Delaware 那条河的那一边打过来，打到纽约市这边，然后发生的战场就在 Princeton。当时的英国军队他们还在度圣诞节，结果呢突然间被那个Washington 的军队打过来。英国的守将叫做 General Mercer 被枪打中，结果在他还没有死之前他投降英国军队，他投降美军。你知道很有趣哈，美国人很有意思。如果你到普林斯顿去的时候，那有一条路，那条打仗过的那条路叫做 Mercer Street， 就是这个将军的名字，是英国投降美军的那条路，就取那个英国人的名字。是被美国打败的将军，美国人纪念他。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想象啊。George Washington 从那个时候开始打赢以后就往北走，于 一直打胜仗，当然有输有赢，有输有赢，有连续八年的时间的抗战。你如果到 Princeton 去的时候，在那个 Princeton 的那个市政厅的前面啊，有一个非常大的 monument， 就是那个石碑啊，大概两三个人的高，非常大，上面雕刻着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带着军队打仗。很有趣， George Washington 他身上穿着斗篷哈、啊，他每一次打仗下来，他的斗篷上面好多弹孔，但是他打的这七年的仗没有一次受伤。很多人都在奇怪说，这个人打仗哈、啊、那么猛，不是第一个带着军队走，连一个弹打受伤的地方都没有，而他那个斗篷呢好多穿弹孔，到底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说这个人的身边有天使在保护他，我相信。而为什么有天使可以在他身边保护这个元帅不受任何的枪伤呢？请你记得，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归正教会有一个最出名的地方，就是祷告，在神的面前寻求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George Washington 大概每一天早晨，如果他的军队在六点钟开拔，他五点钟就起来，先在找一个地方祷告。有一个故事说，他又有一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就在什么呢，就找到一个森林，一棵大树下，他就在那边祷告，大声祷告，手举起来，然后在那边跪着祷告。有一个农夫拿着锄头从那边走过去，那个农夫呢恰巧是什么，是保皇党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保皇党呢？因为当时美国要独立战争，就是分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呢，支持独立的，然后一种是支持祖国的，那个叫做保皇党啊。这个农夫是保皇党的，他拿着锄头要去他的田里面工作，怎么听到有一个人很大声在那边干什么？他走过去，哦，华盛顿将军在那边祷告，他在那边听。他说他在那边叫说，上帝啊，你救我们，让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很好属神的国家。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敬奉你。你知道这个保皇党的哈，当然也是基督徒了。听了他这样祷告以后，再会把锄头拿着就带回家。他回家的时候，他说：“哎，你不是到田里去种田吗？怎么又跑回来了？”他说：“太太，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我刚才听到一个人在那边祷告哈，我一看，是那个 George Washington。在干什么？在祷告啊！他在祝福这块地方呢，他在祝福这个地方呢，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然后他跟太太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太太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开始改变了，我不再保皇党，我要支持独立战争。”那个祷告的能力所带出来的祝福不一样。也因为这个样子，美国是在祷告当中靠着一群非常敬虔爱主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为什么我们在7月4号庆祝美国的独立，因为有一些人流血流泪在为这个国家祷告所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 George Washington 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当他打胜仗了，英国投降了， 当然另外一点要值得感谢的就是我们要对法国感谢的，因为法国呢在最后给美国的独立战争加了一把劲，帮助他们。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后来英国呢法国呢就送了一个雕像给美国，放在什么，放在纽约的港口。那个自由那个雕像哈，叫做 Statue of Liberty， 那我们中国就把它翻译做什么呢，就要翻做什么，胡扯。也因为从中国有很多基督徒来，哎呀你看美国真糟糕啊，现在是拜自由女神啊，人家不是，人家送给美国的时候名字叫什么的，自由的雕像，那是一个自由的象征，而把它美化叫做自由女神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来的时候就说骂美国这个什么拜偶像，哪有这回事。结果你知不知道那个自由的雕像是在象征着什么呢，象征这个国家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美国也因为这样子被建立起来。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11月我们庆祝感恩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美国的开始。那7月4日是什么呢，我们庆祝美国的国庆，美国的独立纪念日。那一些是有很多人流了很多鲜血所出来的。我记得我的父亲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说哇，难怪美国那么丰富，为什么呢，每一个地方都很漂亮，每一个地方都建立得很好。我说爸，这个是很多人辛苦做出来的哦。最初来美国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哦，是荒芜没有人开垦的地方，不知道有几万个人经过辛劳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请你记得，我们这群新的移民来，我们如果不能够感激过去的这群基督徒所在这个国家所放的时间跟精力建立起来这个，我们来只有享受，我们来只有想得到这里的好处。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一种人不配在美国，因为没有感恩的心。而我们来只是说我也来赚美钞，那是非常邪恶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做得那么好，欢迎我们来，我们来只是拿好处就走。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是我们华人必须改变的一个观念。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你知道我们华人到世界各地去哈，特别是我们很早开始移民的时候，从明朝跟清朝的时候移民到南洋去，对不对？我们移民到什么地方？移民到马来西亚，移民到菲律宾，移民到泰国，然后移民到印尼。请问你们有没有听过排华运动？有没有？为什么排华运动？是不是我们比较聪明，所以人家看不起我们？是不是？不是，是我们华人太自私。我们去只有赚钱，我们去对当地的人没有贡献，我们捞一大堆，还有钱寄回家，寄回祖国。不是说那个不对，但是你捞一大堆寄回家，这个没有错，但是你对当地一点点贡献都没有。也因为这个样子，人家说你来我们这里收刮了那么多，对我们这里一点点贡献都没有，所以就讨厌当排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到印度，哎，不，到那个菲律宾哈。菲律宾，特别在马尼拉的地方，我去看的好伤心呢。一边墙围着，这边是华人的住的地方啊，而这边是贫民区，是菲律宾人的贫民区。这边是豪宅，而且中国人、华人的钱多得不得了，甚至什么呢？在祖宗的坟墓里面呢、啊，修得就像皇宫一样。在里面呢、啊，外面是坟墓，但是呢，里面是什么呢？什么都有，漂亮的不得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到世界去，让各处的人能够尊敬我们，请我们记得我们要有贡献。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不懂得贡献，而且只有吃里扒外，就很糟糕。我常常在提醒我们华人，特别在9/11那个双子星大楼被炸，一下子死了6000多个人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哀悼，美国人在哭泣。听说中国人在中国城，在加拿大放鞭炮。请我们记得，那是非常可耻的行动。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而且以仇视的眼光来对待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不配在这个地方居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上一个月是感恩月，这个月是什么？圣诞月。请我们记得，上一个月我们会感恩，太好了。但这个月从12月开始，我们要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日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你知道吗？又有一个有一些中国的教派哈、啊，基督徒，我们不庆祝圣诞节，我们什么节都不庆祝，复活节什么都不庆祝，我们只有庆祝，我们只有什么读圣经。我说那个也太过分了一点，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耶稣又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为什么要庆祝那个12月25号？但是耶稣总是来到这个世界有出生吧？那庆祝耶稣出生有什么不对吗？好，不要不要！我觉得那一种基督徒也太奇怪了吧？请你记得，有一个节日，那个节日有一个源头，那个来源呢，让我们追溯的时候，其实在提醒我们怎么样？有这个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对你对我有帮助的，有祝福的，我们就庆祝。纵使耶稣，我敢保证绝对不是12月25号出生，那为什么教会用12月25号在庆祝耶稣出生呢？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到第三世纪结束以后，基督徒开始，因为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差不多有将近300年的时间呢，基督徒被压迫，然后就跑到什么呢？坟墓里面那个地方去做礼拜。然后后来有一个很好的皇帝，他看到以前的皇帝杀基督徒杀太多了，杀到他那边的时候，他不行了。到处都是基督徒，当然他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权柄跟能力了。那个人叫什么？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叫做啊，康斯坦丁，对。 你知道康斯坦丁他为什么信耶稣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他家里面的人还有他的王公大臣好多都是基督徒。后来他一问一下，他的母亲是基督徒，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的儿子是基督徒，而他的妈妈跟他讲说，你今天可以坐在那个王帝的位置上面，是我们众多人在你身边为你祷告来的。他后来改变他的生命，他后来相信耶稣，而且他当时就释放所有的基督徒还有所有教会的财产，被没收的全部归还。你知道当时的基督徒，那是在公元后300多年以后，教会就大大的复兴起来。教会大大复兴起来的时候，教会开始想说，耶稣什么时候生的？不知道，圣经没有写。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没有写他的生日，你知道吗？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里面。耶稣故意降生在很贫穷的家庭里面，跟所有的穷人在一起，来体会穷人是什么，也帮助人从贫穷的到富贵的都可以认识他。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没有生日。那当时的教会在想说，哇，那我们什么时候庆祝呢？当时在12月，每一年的12月，在罗马城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习惯，就是狂欢节，庆祝酒神。等到庆祝年尾的时候，我们大喝大醉醉，因为明年要开始了，旧的就把它过去，所以我们庆祝明年的来。所以有将近好几个月，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呢，就开始狂欢。当时的教会看到那种情形说，不行，这样不行。所以当时的教会就下令，懂，教会就开始觉得说，我们要改变，说把那个狂欢节呢改变成为什么呢？我们来庆祝耶稣的生日。请问这个有没有效？有。那个狂欢节呢就被拿走了。现在你不知道那是以前的狂欢节，现在记得的是耶稣的生日。那是教会用这种方式在改变整个社会。该不该庆祝？该。是在提醒我们，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改变这个世界，那是最美最大的祝福。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在这种情形之下，记得每一次教会有庆典，都是在提醒我们有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祝福跟他的带领。今天呢，我要来讲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请你把刚才所读的圣经再打开的时候，我发现这段圣经呢有四句话，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四句话很有意思。第一句话在哪里呢？第一句话在119篇的116节113节113节。我如果请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这四节哈，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重点。113节说什么呢？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心怀恶意的人是我所恨恶的，这是第一句话。我等一下会来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心怀恶意。我在讲这个心怀恶意的时候，我等一下讲心怀恶意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思想，你跟我是不是心怀恶意的人。第二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在114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你是我的藏身之处。然后第三句是什么呢？第一百 二十节，第一百二十节说什么呢？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是谁？就是作者。你是谁？耶和华神。我惧怕上帝哦。然后最后一句话，在一百二十五节，一百二十五节。125节说什么呢？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我今天要讲这四节。第一节是什么呢？那心怀恶意的是我所恨的，我很讨厌心怀恶意的人。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开始在嘀咕我自己，我是不是心怀恶意的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心怀恶意呢？第一个就是没有定向，而且见风使舵，两面人，面对甲方讨好他们，面对乙方也讨好他们，再来是不敢负责任。好好人，人人都好，我是一个大好人。这种人不好吗？这种人不是人人爱吗？这种人不是，哎呀，你看这个人好啊，人人喜欢哦，哇，这种人好得不得了啊，他是大好人的，我们翘起大拇指歌颂他哦。但是圣经说，我恨恶这种人，讨厌这种人。神也不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手抓天堂，一手抓地狱，我两边都要。一方面在人里面就我是基督徒，但是在家里面或者在他的工作上面一塌糊涂。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在恨一个人。一方面说主啊我爱你，但你会看到一个人就很讨厌。请问我们当中有这种人吗？一方面感谢主，我一祷告上帝就垂听我的祷告，然后一方面造劳我造作。有时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喝酒的时候，主啊我知道这个酒不好，但是主啊我还是要喝。这叫做两面人，这叫做心怀恶意的人。请问你是不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自己，主啊我是心怀恶意的人吗？我面对人的时候，你好你好的，你们有没有去请他走开一点，不要跟我在一起，有没有？这一种虚伪的人，这种假冒为善的人，神不喜欢。请问我们是这样吗？请问这种人可以上天堂吗？你记不记得在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全世界最出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没有得救，他下到阴间里面去。我听了这个消息，我吓了一跳。后来有传道人在分析他，说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从来不得罪人，他到一个地方他就传耶稣，但是呢你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所以大家都对他很好。而且有人曾经问他说，像那个佛教徒非常敬虔，那个印度教徒还有什么的，还有穆斯林非常敬虔，他们可以得救吗？他说可以，因为他们很敬虔。弟兄姊妹，请我们小心， 这种心怀恶意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你如果有机会哈，你如果有机会去读一句耶稣讲的话，你会吓一跳。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讲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当人人都称赞你是好人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我最初搞不懂，人人都称赞这个人很好，耶稣说那个人有灾祸了，什么意思？那个假好人。请问，请问耶稣有没有得罪过人？请问耶稣有没有仇敌？如果耶稣是烂好人哈，他怎么样？他绝对不会被抓去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当正义的声音必须讲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妥协了，你就不是属神的人。而且更重要的，请你记得，不是在对外妥协，你跟自己妥协，你体恤什么？体恤你的软弱。哎呀，没有关系的，现在再喝一点，现在再抽一点啊，等一下再向上帝说对不起就好了。请你记得，神很讨厌这种人。请你记得，这种人呢，我在这里讲一句话，跟天堂没有关系，地狱有关系。所以这句话我读到以后，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哇，真的砸到我的心。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恶。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在纽约，有一次发生了一次争执。争执什么呢？他们选长老。那他们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所有的被愿意被选为长老或者执事的呢，他必须在那个教会至少在去年呢要待超过26个礼拜再来有来教会做礼拜。所以大家在算了，你可不可以，有没有资格被选？哇，你有超过20礼拜你可以。结果刚好有一个弟兄呢，因为他的妈妈在台湾生病了，所以他坐飞机回去看我妈妈，要跟妈妈住了将近六个月了，然后回来，结果他被选上了，那没选他，另外一个没有选上的人就想查他的护照，因为护照他什么时候进出美国的都有。哇，教会搞到这种情形还成教会吗？结果长执会在开会的时候就派了一位很好的医生说，拜托你去查一下，你去问看看。然后这个长老很好哦，他就去问有没有，他看了一下，哦，有。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就对左边这一人说他有哦。啊，这边就说，哦，放心。啊，对这边说，好像没有。结果两边在开会的时候，说那个人说有，那个没，他说没有，他跟我说没有，哎。你知道那个人哈，那个叫做烂好人。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教会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那个长老呢，就不好意思，他也消失了，他也失踪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耶稣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基督徒不能够妥协。请你记得哈，妥协有好几部分。第一个，先跟自己妥协，然后呢，再跟魔鬼妥协，然后再跟人妥协。所以，这种心怀恶意的人， 没有资格成为属神的人。我们真的求主帮助。然后第二句话很有意思，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第120节哈，说什么呢？114节，对不对？114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这里说什么呢？这个作者说，主啊，你是我的藏身处，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躲藏在你的里面，你就成为我的保护。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盾牌。然后很有意思，你如果再继续看第120节说什么呢？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们要把这两节放在一起就很有意思。这两节你可以放在一起吗？可以。我跟你们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你们大概就知道哈，你们就大概就知道。神是我们的保护，对。但请我们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存敬畏的心。如果我们对神不敬畏，我们说你是我的帮助者，你是我的保护者，上帝啊，你上帝是谁啊？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你开玩笑。你要让神成为你的保护，你要躲在他的里面，你又看不起他，你又对他很随便，你不敬畏他，你怎么得保护？记不记得在圣经列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24章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大卫不是被神高抹成为未来的君王吗？他的岳父是现任的君王是谁？扫罗王。他的岳父知道，哎，这个家伙将来会篡我的位哦，所以千方百计要杀掉大卫，大卫就逃了。撒母耳记上24章说，大卫逃到一个地方叫做隐基底，在那个地方呢，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有人去告诉扫罗王说，大卫呢躲在隐居底。哇，扫罗王马上调3000精兵在一起到隐居底去抓他。他到隐居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扫罗王突然间想上厕所，有大号的，结果他就随便找了一个洞就进去了，没有想到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就在那个洞里面。他们当然听到那个扫罗王在那个洞里面黑黑的嘛，在干什么？就在大便。然后当然衣服同国王的衣服就放在旁边了。当时扫罗在那边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卫的部下说，你过去哈，一刀就解决了，你出去就是王了。大卫想说，这个好办好事。结果大卫去的时候他后悔了，他说，扫罗王虽然是叛逆神，但是不管如何他总是上帝所高抹的，这个是上帝所高抹的，我对他怎么样，我要对上帝负责任的。他说呢，他说我心里怕上帝，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他的那个袍外袍割了一个衣角。然后等扫罗出去了很远的，然后大卫跑出去说，王啊，你看你看你的衣服割了一块被我割了，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衣角啊。扫罗一听，
然后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刚才在里面，我在里面呢。他说我不敢害你，因为你是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当时丢脸了，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没事没事，我们走了，就回去了。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大卫是上帝让他躲藏在那个磐石洞穴里面，如果他当时没有一个怕神的心，他心里想到他的王位，心里想到他将来的荣华富贵，心里想到这个人恨我那么多，我把他干掉，我现在就当王了，多好啊。他如果没有那种惧怕神的心，他完了，神对他的保护就没有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两句话哈，你配合起来的时候，你要神成为你的安慰，你要神成为你的保护，你要躲藏在神的里面吗？拜托，请你先存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如果没有成为一个敬畏的心，你把神当作老几，说我需要你就来，你就要保护我，你算老几啊？你在敬虔上帝啊，你帮助我怎么样，但是你心里不敬虔，你对他没有存敬畏的心，神还听你的吗？神是可以给你使用的吗？哇，我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的时候，在想到大卫这个故事，我心里面产生很大的震撼。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常常求神说主啊帮助我，神啊救我，神啊你成为我的遮盖，主啊你成为我的藏身之处，主啊求你成为我的盾牌。但是我们的心里怎么样？等到我起来你就该死。我们心里不怕神，请问这是对的吗？弟兄姊妹，我很欣赏那个川普总统的这一点，就是这一点。他受过多少次的陷害，当这些过去以后，他说我可以原谅他们，我不要跟他们计较。一个王者的风度就在这里彰显出来。有人告诉我说，哇，詹姆斯也是挺穿的。我说是，但是请你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在圣经的真理跟信仰的根基上面，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支持他。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问你基督徒说为什么你挺穿，为什么你不挺那个什么贺锦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以信仰为中心，我信仰为前提，我信仰为根基，除了这个以外我不挺谁。所以请我们基督徒懂得这一点，因为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可以在那个位置上面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再来在这里要特别再讲一下那个敬畏神的事情哈，弟兄姊妹，请你常常想，主啊我真的很怕你，请你常常在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怕你。当你存敬畏的心哈，你才会求主帮助你远离恶事。当你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怕你，求你帮助我远离恶事的时候，你就蒙保护，就这么简单。如果川普当时被枪击的时候，把那个人找出来枪毙，我一定要报复， 我想每一个人不会有人会感动。我请你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一段非常可怕的圣经，不是可怕，是警告我们的圣经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6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26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26节到31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6节到31节，你翻到了吗？请你们，如果那是你的圣经，你把它记下来哈。很少人不读这一段圣经了哈。请我们继续26节，第十章的26节，我们读一起读到31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好，最后一句话我们再念一次，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诶，我们说话落在魔鬼的手里就很可怕，没有，圣经说什么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是可怕的。而且这里说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又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完了。耶稣基督救赎你，耶稣流了他的宝血，你把那个当作什么？没有关系啊，血再洗一次就可以了。你继续作恶，你把耶稣的宝血当作什么？都是可以玩的事吗？而且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不管，继续做我的事。谁会愤怒？阿爸父神愤怒。所以这段圣经后来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弟兄姊妹，哇，不简单哦。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下119篇，诗篇119篇的第25节，119篇的第125节，说：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我是你的仆人，作者自己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请你怎么样呢？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求主给我们悟性，能够认出神的道理跟真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仆人。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很有趣的一点，你如果看新约圣经，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什么呢？我从今以后不叫你们做我的仆人，我要称你们做什么？做我的朋友。因为仆人没有办法知道主人的心， 你们是我的朋友。而且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借着他把我们带到阿爸父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了以后，圣灵把我们带到阿爸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成为什么呢？成为阿爸父神的什么孩子。这是比旧约圣经里面的仆人，不是自己称自己是仆人的、啊。但是耶稣说，我要不称你们做仆人，我要称你们做什么呢？做我的朋友。那是最密切而且最保护而且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耶稣不称我们做仆人，耶稣称我们做什么呢？做他的朋友。耶稣愿意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让我们跟着，可以随着他的意愿走他的事，走他的路，做他的事。但是这一段圣经非常美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能得知你的法度。我愿意跟你有很亲密的关系，我求你帮助我，给我悟性，让我懂得你，让我认识你，让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一个仆人对神的祷告。但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不把你们当作仆人，我把你们当作什么？我的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呢，仆人有时候不懂得，只能说哦，听到这个样子，我这样做而已。借着耶稣基督，神愿意把我们拉到他的身边，让我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称你为朋友？我有一次碰到一位牧师叫 Steve Long。 这位 Steve Long 这位牧师呢，他曾经在台湾做宣教士，他在台湾做宣教士做得非常好。大概在20年前吧，台湾有一段时间呢，那个黑道啊，拿了一些白粉卖到台湾去，然后在台湾呢，特别是用一些中学生去卖，然后去刁兜售，所以好多好多中学生啊都吸毒，好厉害。这位 Steve Long 这位传道这位宣教士呢，到台湾去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说，你开始做一个 program， 做一个训练的节目，叫做 champion， 英文叫 champion， 就是征战哈，但是那个中文叫做什么呢？叫做得胜者。然后呢，他开始训练。这个 Steve 这个牧师呢，到台湾去的时候，就到教会里面训练一批志工。嘿，很有趣，我的岳母哈，当时已经70岁了，他也去参加志工了哈，训练，然后很有趣，他跟我讲好成功。然后很有趣，这一群志工呢，就学校开门欢迎什么呢？校长跟欢迎在课后辅导的时候呢，让这一群教会的基督徒到里面去传福音，告诉年轻人如何征战得胜。听说这个 program 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在台湾的地方。后来这位 Steve Long 回美国了以后，有一天有人跟我介绍，然后我邀请他我们 Stanton 的教会去做礼拜，我请他讲道。之后我跟他变成很熟很好的朋友。我说哇 Steve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可以得到圣灵这样的感动。他说其实不是我啦，其实不是我，他说是我的老师，他帮助我。我说哦， 我说你的老师怎么帮助你？他说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他的老师主办的培训，培养什么？培养将来要去做宣教士的人。因为他的老师本身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说他的老师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学生啊，哇，他每一次聚会大概两三百个牧师或者宣教士要受他的培训去做宣教的工作，每一次都两三百至三四百个这样子。他说我们这个老师很厉害一点，就是他坐下来啊，你这个人不认识，一坐下来就开始跟他讲说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做过什么好事情，然后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呢不认识那个老师可以好像如数家珍一样把他的过去的事情讲出来，所以学生坐在他旁边吓坏了。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 Steve Long 跟我讲一件事情，说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有九种恩赐，其中一种恩赐叫什么呢？叫做知识的言语。所谓的知识的言语，就圣灵会感动你，这个坐在你旁边的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什么隐情，圣灵可以告诉你，然后你可以讲出来帮助他，不是训斥他。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曾经见过一个女人，在那个叙加，在那个撒玛利亚有一个女人去井边打水，也不是什么中午的时候，然后耶稣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那个女人说你是谁，你们叫我给你，你又是犹太人，你又是男人，你怎么叫我这个撒玛利亚又是一个女人要水呢？耶稣跟他讲说你如果知道哈，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反而要向他要活水。他说先生，这个水那么井，你水井那么深，你怎么拿有水？然后耶稣说我要给你的水是活水，你喝了以后就不会再渴。那女人说这太好了，那你把这个活水给我，我就不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跟他讲说可以啊，那你叫你的丈夫来。那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呢。哦，吓坏了，你怎么知道？后来这个女人信耶稣了。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圣灵所给的知识的言语。而这位他说我这位老师有那种知识的言语非常厉害，他不是在训斥人，他是在帮助人如何走弯，走回正路，正确的道路上面。所以呢 Steve Long 他说呢，我才知道，我看到我这个老师有知识的言语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神什么都知道，你骗不了他。请你记得，你不要神，不要以为神看不见你，是你看不见神，不是神看不见你。结果你知道吗？他说我的老师告诉我他怎么得着的。请你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他在做宣教师的时候忙啊，忙得不得了，因为家里面有四五个孩子，所以白天忙，忙到什么？忙到半夜啊，太累了就去睡觉，但是不灵就不行，没有能力，所以他就说啊，孩子去睡觉以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面安静跪下来祷告，好几个月这个样子。有一天半夜他在祷告的时候，门开了，他在那边祷告，他也没有打，没有知道，他以为是他太太了，一个人进来，然后呢，他以为他太太帮他拿咖啡来问，结果不是的，一个人来站在他旁边哈，然后拍着他的肩膀，哎，怎么有一个人拍着我的肩膀？结果一看，手上有钉痕呢，他看又吓了一跳，竟然耶稣站在他旁边。你知道当耶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我很喜欢你的爱心，你的奉献。然后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从今以后我不把你当作是我的仆人， 我要把你当作是我的朋友，我会给你恩赐。就耶稣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得到这个奇妙的恩赐。而这个恩赐不是在吓唬人，这个恩赐是借着他在建造很多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帮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四句圣经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记得。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心怀恶意的人是我所恨恶的。第二个，第114节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120节说什么呢？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叛语。125节说，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诸你的法度。哇，盼望这四句话存在我们的心中。请你记得哈，你不要天不怕地不怕，那一种话不要讲，但是纯敬畏的心，那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必须有的。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什么呢？我已经信耶稣了，那我已经受洗了，天堂我有我一份了。请你记得，如果你觉得是那是对的，请你现在改正过来。我们有一句台语很有意思，我讲给你们听，说地狱恶噜噜串乖弄乖丢了个牧师，押韵对不对？说地狱黑漆漆黑压压的，里面都关着牧师跟长老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圣经，犯罪的是更糟糕的。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在跟你们讲这个的时候，我自己要警惕我自己。保罗说什么呢？我一直训练我自己，免得怎么样，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被弃绝了。求主帮助。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好像今天讲的这个心情好像很重，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很重？
没有
啊，不重是吧？还要再讲重一点。我真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愿意把我的心敞开跟你们交流，跟你们交心。因为我不要怕说，不要说有一天有人没有上去，在地狱里面看到，哇，吓了一跳。而且我也不要看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天堂，那看到我在地下，哇，那就吓死人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愿意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主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勉励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基督，让圣经的话语主你的真理活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不对，让我们记得赶快认罪，免得那个罪把我们拖到地狱里面去。主啊，释放我们，让这些仆人跟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站起来唱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好吗？
是我藏身深处，你的爱就你的歌，思念环绕我，你让我心去把事，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让我的人说我在主里，你高强，你是我藏身处，你的依靠就你的歌，思念环绕我，每当我心惧怕时，我要依靠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当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刚强。主要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宣称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刚强是从神来。主让我们不要靠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什么都不会，靠自己什么都不行。但当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主，你不但不当把我们当作仆人，你甚至把我们当作是你的孩子，你的好朋友。求你赐福我们，主啊，求你就带领。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还没有坐下来之前，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好，请坐，请坐，请坐起来。当孩子要进来的时候，我在这里跟我们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讲的道，坦白讲我自己觉得比较重啊，坦白讲。我要请问一下，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被祷告，需要被释放的，你觉得说我需要被释放，不管什么事情或者重担或者怎么样，我需要被释放了，你觉得你需要，你就站起来，没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把手伸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主，我们更承认因着罪让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就甚至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想到谁就很讨厌，想到什么事情就很恼怒，或者想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会肝火发起。主啊，我们的心里面受过伤害，我知道。主啊，如果是这样子，好不好？今天我们站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成为那个被辖制的人。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被释放，被拯救。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的时候，愿圣灵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在你面前伸手求主医治的时候，愿耶稣基督保险做扫荡的工作，做洗涤的工作，也让我们拿起圣灵宝剑砍断这些残累我们的东西。主啊，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样。
塑造我们的生命，不再成为被辖制、被魔鬼控制的人。主啊，释放我们每一位。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不再被黑暗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有地位。主啊，求你释放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